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一章。谁是这卷书最早的读者？被归回的犹太人。归回的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所看到的不是完整的耶路撒冷，不是充满荣耀的圣殿，可以说一切都是废墟，圣殿需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需要修复，他们还要面对不同的敌人所带来的骚扰和攻击，他们需要重建信心，他们需要重新建立他们的身份，他们需要看见神曾经的作为，使他们的信心被建立，而家谱是最好的方式。家谱不仅仅可以让百姓看见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也能够让他们的身份得到建立。所以家谱它不是没有意义的。记录家谱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看见神在救赎历史当中是如何的使用他们的先祖，在他们的先祖身上如何一步一步的成就神他伟大的应许，来建立神应许的国度，也让他们可以看见他们为什么会被掳，让他们看见被掳的他们又如何在上帝的大能的干预之下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因此家谱不是没有意义的，是更大程度的让上帝的百姓看见神曾经做过的奇事。另外这个家谱它有一个更大的目的，最终它要延续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为耶稣基督的家谱做了很好的连接性。家谱最终的指向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到来，因此在这个家谱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名字，也有不同后裔的分支。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但是重点在于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但是重点在以撒。我们看到以撒的儿子以扫和以色列，虽然也记载了以扫的部分家谱，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以色列。在这些家谱的分支里面，它有主要的那个主支，它有侧支，焦点在主支，不在侧支。而最终这个家谱的焦点流向是聚焦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他为耶稣基督的家谱做了很好的铺垫和延续。我们来看第一章，亚当生赛特为什么从亚当开始而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首先我们要知道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人肯定不是按进化所言是从低等到高等，人类的始祖是上帝所造，是亚当夏娃 所有的人都由他们而出。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首位？只因为它是人类的始祖吗？这是其一。另一个方面，亚当是第一个听见福音的人，是第一个相信福音的人，他在神的救赎里面是第一个领受福音的人，就把他放在家谱的首位。是人类的始祖没有错，他也是第一个站在福音的现场听见上帝所宣讲的福音，他也相信那个福音的事实，给那个女人起了名字叫夏娃，众生之母。而这个名字的出现是亚当的信心的表现，他建立在神宣讲的那个福音上。我们要知道亚当是行为之约的代表，他应该守那个约，不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因为他违背了这个约，吃了禁果，带来了罪，带来死亡。因此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罪因一人就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他的违约是灾难性的，这个灾难不仅仅是他自己，他的家庭也包含他后续所有的后裔，因为他是那个代表。但是上帝并没有任凭这个灾难一直持续，上帝进行了干预，上帝就主动的以他的主权，以他的恩典，宣告了最早的福音，就在创世纪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最早的福音，在最早的福音现场是有听众的，亚当和夏娃听到之后，他们有没有回应？有啊，有回应的。亚当给那个女人起了名字叫夏娃嘛，众生之母。这是信心的回应，得救信心的回应。出于这个角度，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中，在神的救赎历史推进当中，亚当是最早听福音，最早领受福音，因此把它放在家谱的首要，从亚当开始，而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是出于这一个原因。亚当生赛特，我们想到赛特会想到在赛特之前亚当还有儿子该隐和亚伯啊，为什么没有把该隐放在里面啊？为什么没有把亚伯放在里面？是因为罪的进一步扩展在亚当的后裔身上发生，我们就看见该隐杀了亚伯，亚伯就死去，该隐受审判离上帝越来越远，神又赐下另一个儿子代替亚伯，是赛特。这是什么呀？上帝的干预，上帝在推动救赎的计划，存留敬虔的后裔。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含、雅佛。 我们至少知道从赛特到挪亚这个时间，挪亚这个时间有没有选民和非选民的概念，有没有蒙恩的人或被弃的人的观念，我们想是有的。因为在挪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他们结合，敬虔的和不敬虔的，属神的和非属神的，所带来的是更大的恶，整个世界充满了强暴的事。上帝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上帝就要想要审判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神也同时保留了敬虔的种子，就是挪亚一家。神也告诉挪亚，你和你的一家，你和一家儿子和儿妇都必得救，进入方舟。为什么家谱特别记到闪寒雅佛，他们都是蒙上帝保守的，蒙上帝保守的，在方舟里面出死入生的。所以方舟的这个事件，方舟的事件是救赎，劫后余生，审判，大的审判，全球性的，神也留下了敬虔的种子。在这三个儿子里面，神的救赎在哪个儿子身上推进呢？闪。到了24节，我们可以看到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吾，拉吾生希路，希路生拿赫，拿赫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其他的儿子重要吗？比如亚佛还重不重要？重要的。他们也生养众多，神也不是祝福他们吗？生养众多，但是他们的后代，有没有敬畏上帝呢？没有敬畏上帝，巴别塔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挪亚的后代没有敬畏上帝，他们为了宣扬自己的名建城和塔，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生活，违背上帝给予他们的吩咐，用自己的方式见证自己，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扬名立万，神就变乱他们的语言。所以在巴别塔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呀？全地就像在红日之前一样，对上帝的抵挡，对上帝的不信，对上帝的无视。可是神救赎计划并没有因此中断，神特别在闪的后裔中拣选救恩的种子，来延续他救赎的计划，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要透过亚伯拉罕做一件更大的事。神就拣选亚伯拉罕，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也对他有应许，让他成为大的国，让他成为大的家族，让他拥有大名。神也与他同在，祝福亚伯拉罕的神也祝福他，咒诅亚伯拉罕的神也咒诅他。亚伯拉罕要使万国蒙福，我们看到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开启了很特别的救赎的一个新的计划，有了选民， 选民的概念越来越清楚。神也要透过亚伯拉罕祝福万国。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他自己真的能够祝福万国吗？他自己能够使万国得到真的福气吗？他并不能。是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使万国得福。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真正的后裔，能够给万国带来祝福的？到了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所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真正能给万国带来祝福的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神要透过这一个人，这一个家来祝福万国，祝福全球。而那个真正的带来祝福的是出于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这个才是重点，才是重点。因此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就看见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成就一个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计划者，这个计划的宣告者、执行者、完成者都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上帝。亚伯拉罕只是听见神的应许，接受、相信，按神的话语去做、去顺服，而成就这个应许的、成就这个计划的是上帝自己。上帝在任何一个计划里面，他是那个计划的计划者，他是计划的发起者，他也是计划的完成者。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创世纪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这个家里面是没有后裔的，他的妻子是没有生育的，没有生育的。那这个应许放在一个不能生育的家庭中，我们在想怎么可能会成就啊，怎么可能再成就。但是神的做事总是奇妙的，神还没有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家里没有后裔，他的妻子不能生育，这件事情是上帝已经开始做工，已经开始做工。我们能想象到吗？神还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已经在他们的家做工了。不能生育这件事情是上帝提前做工的结果。人不是有很多的痛苦吗？很多的痛苦，这些痛苦呀解决不了，其实神在预备他的工作，神在预备这个不能生育的家庭，要在他们身上行其事，要在他们身上做他们意想不到的工作，因为神要赐给这个家应许的后裔，应许的后裔一定是神迹性的，神迹性的。如果他们有了孩子，神在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们说你要成为大族，成为大国，后裔如此多多到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他们不怀疑的，他们有孩子嘛。但是没有孩子的人 听见这样的应许，简直像天方夜谭，哪可能有这事？连孩子都没有，生育不了，努力那么多年，都没有孩子，怎么可能会成就这个应许呢？但是神的做事总是奇妙，神的做事令人意想不到，神给的惊喜啊，给的惊喜，不是肉体能够想象得到的惊喜，不是靠肉体的经验获得的惊喜。神在他们不能，特别是萨拉不能生育的时候，给了他们后裔，给了他们孩子，他们那个高兴的程度，喜乐的程度，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家谱的范围在缩小，挪亚生闪、含、雅弗，然后我们看到，在闪的后裔里面，神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给了他应许，给了他计划。你要知道，第一批读者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会想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给了先祖应许的内容，成为大族，成为大国，君王也从亚伯拉罕而生。他们会想到他们自己曾经他们的先祖是怎样的，神如何在先祖身上成就这些计划，神如何建立神应许的国，神如何使他们的这个先祖从一人到最后成为一个庞大的一个国度。他们会想到什么？想到神成就应许，想到神在做成他所应许的一切。到了28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那也简单的记载了以实玛利的家谱。以实玛利的家谱也见证上帝的什么呀？信实。神也应许夏甲说，你的儿子也会成为大国的。不过以实玛利的这个生活并不好，他要攻打人，人要攻打他，在这个征战当中成为大国，也是上帝对他们的祝福，也成就了。紧接着到了34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那么从34节到1章的最后，没有记载以色列。以色列的家谱放在第2章，记载了以扫的家谱。其实以扫也有神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呢？是普通的，是属世的，也能够强大，也能够拥有很多子孙，不过也是需要辛苦的辛苦的来获得。因此我们看到这个1章里面家谱的范围不断缩小，不断的缩小。你看挪亚生闪、含、雅弗，焦点放在闪的身上，闪的后裔的上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和以实玛利，这个家谱的焦点放在以撒身上，然后以撒生了以扫和以色列，神的焦点放在以色列身上，就是放在雅各的身上。神爱雅各，神使用这个诡诈的雅各训练他，直到他和上帝的使用，神也让雅各拥有诸多的后裔。那么到了第2章，这个家谱再一度的缩小，再一度的缩小，神的国度、君王的应许，从雅各的儿子、12个儿子里面，哪一个儿子身上而出？犹大。所以家谱不是没有意义的，家谱更是为了看见神救赎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家谱是显明上帝总是使用人 不看好的家庭，不看好的人来成就的。啊，亚伯拉罕真的很敬虔吗？有信心伟大的一面，啊，也有软弱的不信的一面。啊，以撒就真的好吗？啊，以撒真的好吗？啊，他有顺服的一面，也有误判的一面，也有误判的一面。啊，以色列就一定好吗？就是雅各一定好吗？啊，不好啊！在先祖里面，诡诈出名，诡诈出名。啊，用手段，用各样的方式，啊，来获得自己想要的都不好。但是神却用他们，啊，成就神自己的应许。神使用这样的人，在他的应许的计划里面，使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人的完全，不是人的功劳，不是人的参与，而是看到神把各样的人放在他救赎计划里面。神以大能、智慧、恩典、怜悯使用他们，改变他们，来成就伟大的计划。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看这些家谱的时候，要透过每个人的名字，思想上帝的做事，要透过这个家谱的范围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我们会理解作者的意图，会知道读者当读到这个家谱的范围缩小的时候，他们更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做事的奇妙，以及上帝透过这个家谱的做工带给人信心的激励。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在这个家谱里面看到奇妙的事，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做工的方法，使我们看到家谱不是无意义的，充满了你救赎历史的做工的方法，看到在救赎历史当中你所使用的人，你所拣选的人，看到你的智慧，看见你的能力，看到你做工的方法。感谢主，愿主透过正确的解经的脉络方法，使我们正视家谱，在家谱里面也感受你的作为，感受你的脉搏。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